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2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神韵推广过程中的修炼心得体会，译文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奥德瑞·兰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3号。下面是我在2024年神韵推广中的一点修炼心得体会，有不在法上之处，敬请指正。第一部分，不施者不得，十分付出，十分收获。个人领悟，神韵推广每年对参与项目的同修都有更新更高的要求。本地参与神韵推广的同修只有几位。从2023年年末开始，我们参加了20多场节日庆典活动，推广神韵。一位本地同修几乎花了5个月的时间，天天全职推广神韵，拜访我们城市的大小公司、诊所、商家。我自己基本上每个周六周日都参与推广神韵。神韵加场之后，再加上每个周一和周五，都和同修们一起出门，面对面推广神韵。我们还有一个电子推广小组，坚持几个月，基本上天天都在发送电子邮件。其他的本地同修也都是各尽所能的采用各种形式推广神韵，尽量接触更多的各界众生，把师尊和神韵救度的福音告诉他们。往年在神韵推广期间，临近2个城市的同修也会过来帮忙，但是今年我们大团队负责很多城市神韵推广和演出，演出安排非常紧凑，一个城市接着另一个城市，临近2个城市的同修分身乏术，不能过来帮忙。除全职参与神韵推广的同修帮我们贴过2次海报，还有少数几位其他城市的同修过来帮忙几天之外，今年面对面的神韵推广基本上都是由本地同修自己完成的。今年的售票情况也和往年不同，往年是很快就售罄，还要加场，今年出票速度明显放慢。我们很努力的推广，可以看到票的销售情况慢慢好转，但是我们不敢有一丝懈怠。在1月份演出之前，我们的6场演出，包括1月份3场、2月份3场演出已经全部售罄。1月份演出之后，我们马上增加1场2月份的演出。随着我们不断的努力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加场也在演出前售罄。我深深体会到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，不施者不得，不施者不得。选自转法轮。观看神韵的众生是被师尊挑选的有福德的幸运生命，在另外空间，师尊和众神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只要知道神韵来了，就会主动购票前来观看。但是还有一部分众生还是需要大法弟子在人类这个空间辛勤付出，找到他们，帮助他们醒悟，领会到神韵的美好，旧势力才没有借口阻拦，师尊和正神们就会全力加持大法弟子。凡是师尊指定救度的生命，就必须前来观看神韵，得到师尊和大法的救度。第二部分，正念正行，运用师尊赐予的正念、智慧和能力，做好神韵推广。有一次，我们3位本地同修去市中心的商场推广神韵，一位同修能够在商场1楼的很多家餐厅贴上了很多海报。我和同修交流，同修说他只想着神韵海报是救人的，就贴在这里救人，谁也不能把海报拿下来。我很受启发，从此以后，我不管是拜访商家贴海报，还是去拜访公寓办公室和众生面对面介绍神韵的时候，都不动人心人念。他会不会让我贴海报啊？他有没有时间听我讲神韵的美好啊？都用大法弟子的正念和众生明白的一面沟通。神韵是你千年万年的等待，创世主在召唤你回家，你的天国和众生在等着你回家。这是你对创世主的誓约， 要传播神运救度的福音，让更多的人得到创世主的救度。很神奇的事发生了，从此以后，十有八九的众生都会爽快地答应把海报贴在橱窗上，或者把神运年历贴在员工休息室。还记得加长票销售了三分之一之后，出票就变得很缓慢了。想到每个座位有师尊安排的名字，我心中有些着急，担心我们不能及时找到他们，辜负师尊的信任和期盼。师尊在各地讲法施医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开示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，却永远失去机会了。因为正法是不断地往前推，一步一步，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，上边到了哪个天国，到了哪一层天体，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。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，不是他的。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？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，你们知道我啥感受？我跪在师尊的法像前叩拜师尊，忍不住泪水连连，心中求师尊加持弟子，给弟子正念和智慧，也求师尊唤醒这些还没有买票的众生，让他们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和救度。之后同修也和我交流，我们从法理上更加清醒地认清当时的状况。师尊安排了每个座位，只要大法弟子都正念正行，全心全意专注神运推广，旧势力就没有任何理由干扰众生得救，师尊和正神们就可以全力加持大法弟子。所有师尊安排得到神运救度的众生就必须来观看神运，没有例外，所以票一定会全部售尽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们只用做好弟子该做的事，其他全部交给师尊，不用担心，不用焦虑，信师信法，一切都已安排就绪，一切都会水到渠成。第三部分，形成整体，相互配合，助师救众生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但是我觉得大法的事也好，神运的事也好，包括大法的其他一些事情啊，不是少数人做的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如果你这个地区就一个人，神会帮你把它做成。如果这个地区有其他人而不动手，那神绝对不允许的。所以你必须得去叫大家都去做。负责人是协调人，把他们协调好，调动好，叫大家都去做，这才是负责人。今年我们加演一场神运后，一位新搬到临近城市的同修主动联系我，会抽周五的时间和我一起拜访公司推广神运。同修没有公司推广的经验，每次单程他都需要开车将近两个小时到我家，晚上还要尽量早回家给家人做饭。可是他明白神运项目的重要性，明白大法弟子助师救众生的神圣使命，他还是坚持每周五都过来。我和他第一次一起去拜访公司，就明显感觉师尊的慈悲加持。一路上每间隔几百米就有公司或者医疗中心在等着我们，绝大多数众生都非常的善良，看到大法弟子来了都很欣喜，很多都表示一直就想观看神运，一定会去买票观看神运。后来我们来到这个城市的消防局、市政厅、警察局，我心里很犹豫，知道有的政府部门不接待没有预约的来访者，要不要进去呢？同修正念鼓励我说，我们一定要去，政府部门的众生也要救啊，我们都来了，一定要告诉他们神运来了的好消息。我的正念也升起来了，马上和同修一起上门拜访。 被拜访的众生都答应把海报贴在员工休息室，让大家都知道神韵来了，都说要和家人商量来看神韵。感恩师尊的加持，感谢同修的正念鼓励。有几家公司没有门卡不能进去，可是师尊都安排了有缘众生在门口等我们。一家大公司的前台秘书仿佛就在门口等待我们，他一看我们就笑逐颜开，把我们往里面请。我刚拿出神韵的明信片，他马上开心地说，我去复印这个资料，去公司各处张贴。我忙说不用复印，给了他两张海报几张明信片。他马上指着附近的打印工作区说，这里贴一张明信片，海报贴在员工休息室。他说他看过神韵，知道神韵的美好，这是被师尊和大法救度的生命在兑现他们的誓约，弘扬神韵的美好，让更多的众生得到师尊和大法的救度。还有一家公司，我们到的时候比较晚了，除了一位员工，其他人都已经离开回家了。最后一位员工也已经发动了自己的车子，正准备离开。他的车子就是停车场的最后一辆车。可是他看到我们来了之后，马上下车迎了上来。了解我们的来意之后，他忘记了给自己的车子熄火，连车门都忘记关上。他马上捧着神韵海报和明信片跑回公司。这都是师尊安排的有缘众生在等待大法弟子送来神韵救度的福音。还有一位在厨房团队工作的同修，有几天的空档，他不想休息，想和我们一起推广神韵。我和他那天一起出门拜访公寓，很明显我们感觉到慈悲师尊的加持和鼓励，一路遇到的大多都是非常善良非常热情的众生，很多都表示一定和家人去看神韵。同修感动的一路上直抹眼泪。第四部分，扩大自己的心胸容量，修炼大任之心，为他之心。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矛盾，团队中有100个人就会有100种声音想法和意见，甚至有的人就会在众人面前反对你，批评你，甚至贬低你，羞辱你。其实这就是我们修炼人扩大自己的心胸容量，提高自己，修炼大任之心，慈悲之心，为他之心的大好机缘。举个例子，一位同修从另外一个城市来帮忙，做几天的神韵推广。有一天，我开车和另外一位本地同修的车汇合，打算4个人一辆车，一起去医疗中心和公司推广。大家都坐进车子，准备出发了。外地同修气鼓鼓地说，我们还是分成2个车推广最好，如果一定要一起推广，那他就要下车离开了。我不明白同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意见，就很坦诚地跟同修说，我们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，你提意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有误会的地方我们就沟通一下。当时是1月份演出前的最后一周，厨房团队和餐厅团队的同修已经就位，支持剧院演出的团队也陆续到位，几乎每天都有突发事件，每天都对行动计划大改小改，有时真是忙到手忙脚乱，团团转。这位外地同修在美国长大，习惯于时间规划，做事有条不紊，他很不理解我们为什么总是在为紧急事件灭火，也很失望，不想和我们一起推广神韵。我想到这位同修是新同修，我一定要跟他解释清楚，不能让他对大法弟子的团队产生误解和失望，不能影响他修炼提高。我和同修分享了我个人的一些理解。首先，大法弟子参与神韵项目是因为我们相信师尊，相信大法，在同心协力做助师救众生的事情。可是大家都是志愿者，不少人是新手，缺少经验，难免会犯错误，而且人手严重不足，有时就会很忙乱。其次，我感谢同修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的不足，在管理上，在后勤上，我们是有持续改善的空间。比如每个团队应该可以写下来自己团队的工作流程，能够标准化、规范化的地方要标准化、规范化。 应该有一个工作任务清单，这样就可以减少疏忽和错误。最后我告诉同修，当我不知道一件事情该怎么推进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师尊期待我们主师救众生，我应该怎么做才对救度众生最有利？师尊期待大法弟子形成整体，互相配合，互相扶持，我这么做，师尊会不会高兴？同修当即表示，我们还是一起做神运推广，不要影响救度众生。之后，大家高效配合，尽释前嫌，和很多有缘众生介绍了神运的美好。另外一个例子，在工作单位有位很难相处的同事，每周都会生出各种事端，让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。尤其是我这个项目经理，经常要出面协调处理烫手山芋。有一天刚上班，他给我打电话就语气不善，咄咄逼人。向内找，我知道他是在帮我修去这颗爱面子不让人说的心。我就想，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，哪怕是批评、指责和抱怨，我就听听你的批评和建议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我一言未发，只动了这一念，这个同事态度马上180度的大转弯，再也不咄咄逼人，再也不盛气凌人，开始以平和的口气和我交流协商项目中的工作。我领悟到，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向内找，我有没有这份慈悲和正念？我首先想到的是不是怎样端正自己的言行，不要影响这个生命得到师尊和大法的救度的机会。我有没有这个胸怀气度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。过去修行的人说，众生如何对待我们是前世的因果，我们怎么对待众生是我们的心性和心胸气度。师尊在各地讲法15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什么是修炼？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。修炼呢，就是成就生命。大法弟子的真我是行端心正，是追求宇宙真理、智慧、光明的生命。感恩师尊慈悲安排弟子参与神运项目，用大法成就弟子的生命和永恒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肃清党文化毒素，坚持实修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4月17日。长期以来，我受党文化思想的毒害很严重，我自己没有察觉到，争斗心、急躁心、不修忍、不修口、随便乱讲话，造成过许多麻烦。2023年下半年的一天，我的脚突然很疼，不能正常走路。我出去讲真相都很吃力，很苦恼，但我还是每天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。有一次，我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，同修说，今天到远一点的地方去。我说，不去，我脚疼，不能走远。其实是怕吃苦。我就这一说，脚真的是越来越疼了。就这不正的一念，真的求来了病，脚疼的都不能落地。我开始警觉起来，向内找，找出了好多人心。走远了怕脚疼，打坐时腿稍微一疼就把腿拿下来，不想吃苦。我还有不修口、争斗心、急躁心等等。找出这些不好的东西后， 我反复用自己学习师父的经文中悟到的吃苦、提高、消罪、重新塑造自己，从而再回天堂，来对照自己的言行。我每天坚持背，让我能超脱人心、人念相关的师父的法。在打坐中，腿疼也不拿下来，坚持打坐90分钟，同时发正念，清理迫害我肉身的邪恶因素。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，什么都不想，每天坚持出去讲真相、救人。几个月后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的脚不疼了，完全好了。再有一次，就是腿疼，痛得不能弯下，弯下后站起来又很难。我想起来师父教给我们遇到事情向内找的法宝，我又找出了很多执着心，特别是争斗心、急躁心很严重。比如在家里和老伴闹矛盾时，好钻牛角尖，有时叫老伴去做一件事情，他故意做错，我马上跟他闹，还大吼大叫的。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，都不能让人说，一说就炸，说话语气重，争对错，不像个修炼人，说白了就是党文化那一套。老伴的行为其实是师父安排让我提高的，是好事，我应该感谢他，我却没悟到那是我提高心性的好机会，错过了。自从我重视清理自身存在的党文化因素后，我每天能坚持学习讲法，坚持听解体党文化录音，坚持打坐90分钟，加强对我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发正念，遇事向内找。不知不觉，我发现老伴儿也变了，有时我说他的不是，他反而不跟我争斗了。反思自己这几年的病业假象，都是自己实修不够造成的。弟子今后一定继续做好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法的力量让我摆脱手机毒瘾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4月13日。我是上班族，基本处于独休状态，这是我最懈怠的一个假期。我被手机迷惑，吃过晚饭后就想看手机里的各种短视频，常常是直到半夜很困了都舍不得放下。第二天醒来头昏脑胀，难受极了，我想摆脱这种状态，可是像受到控制了一样，身不由己。我每天都求师父帮我，给师父磕头。在大年十五那天，我发烧了，出现了重感冒的症状。我在痛苦中坚持站桩1个小时，5套功法全部练完。第二天我退烧了，我知道是我看了不好的东西，色情名利的东西装多了，把身体搞脏了。因为难受，整整一周我没有看手机电视，那个中了毒的假我在这一周的新陈代谢中死掉了。在这个空间反映出来，就是它控制不了我了，我不看手机电视也不会难受了。我每天仍然求师父帮助加持我去掉色欲、情欲、对手机电视的执着等，并大量被罚。现在我知道修炼真的很严肃，念不正时一定要归正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比如对色和情的执着，只要我们还在人中泡着， 就不可能完全去干净。特别处于独休状态的上班族，在单位讲真相，人家都不爱听，回避，渐渐的就生出了懈怠的心，觉得法也学了，功也练了，寂寞无奈，就想玩手机，看电视解解闷。谁知上瘾难戒掉。上瘾难戒掉，出自师父的《红银三》穿肠。好在我一直在北伐，一直在求师父，终于走回来了。现在我每天都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，回家就把手机放到卫生间的抽屉里，上厕所就把手机摆到外面去，杜绝一切看手机的可能性，只把它当成一个电话用。我要吸取这次教训，不再被一切求安逸心带来的执着诱惑。我发现身体健康，环境轻松时，求安逸的心就来了，发正念好像也没劲儿了，找不到目标了，讲真相也不情愿了。我感觉求安逸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执着心，它会引起色欲、情欲、贪吃、懒惰等等。中手机电视毒的我，真的是靠每天背法求师父帮助走出来的。我写出这段经历，就是想警醒自己不再被安逸心裹挟，同时也希望对和我有同样状态的同修有所帮助，增强去掉这个执着的信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体悟好坏出自人的一念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2日。最近我由于一念之差招来邪恶的迫害，被非法拘留15天。作为教训，写出来供与我有类似想法的同修借鉴。那天上午，我在家里学习转法轮，分管我居住片区的一名警察来到我家，表现得很和善。他对我说，我们知道你是修炼法轮功的，而且已经跟踪你快2年的时间了。我们还到你农村的老家了解到，你有一位家人躺在老家的病床上，你身边还有一个患病的孩子，一天也离不开你的照顾。如果不是这种情况，我们早就把你抓起来了，因为你每天的行踪我们都清清楚楚。我们还知道你外出宣传法轮功，每次回到家后就换衣服，这些细节我们都了如指掌。只是考虑到你家庭确实有实际困难，所以一直没有动你，像你这样随时都会被抓起来的。听他这样一说，我没有保持正念，却动的是人心。错误地认为连自己的细节他们都掌握得非常清楚，却没有绑架自己，真的相信了是他们同情自己家庭困难的缘故，竟然带着感激之心地对他说，你能保护大法弟子，说明你是个有善心的人，我们讲真相是为了救度众生，并不是做什么坏事。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警察是邪恶操纵来试探自己的，他见我没有否认他的话，而且对他表现出好感，觉得达到目的就走了。就是你认为你没有被绑架，居然不是用正念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，却动人心说成是警察的功劳，这不是大错特错了吗？这就让邪恶找到了迫害的借口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就是理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。 警察说长时间跟踪自己而没有抓自己，并不是他们有同情心，他们说的是假话，而真实的原因是旧势力并没有找到迫害的借口。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的法身保护，旧势力是不敢随便操纵警察行恶的，这是正念。如果把警察对大法弟子行恶看成是人为的，这就是动人心。用正念看问题，就有师父的法身保护，动人心，旧势力就要管你。警察从我家走后的第二天，分管片警一行四人来到我的住处，说要把我带出去了解情况。我不同意跟他们走，有什么话就在我家里说。他们凶相毕露地说，你不肯走，抬也要把你抬走。就这样强行地将我抬上了警车，直接将我绑架到拘留所。在我被非法拘留期间，警察四次到我的住处非法搜家，但一无所获。因为没有找到升级迫害我的证据，非法拘留15天后将我放回。面对邪恶，是用正念还是动人心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好坏出自一念。教训深刻，与同修交流，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